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，我是冰糖，今天由我和白话一起为大家梳理2026年8月17日的重要资讯。今天的信息量相当大，从 AI 基础设施的超级大单，到金融市场的微妙信号，再到国际局势的紧张升级，每一块都有值得深挖的内容。白话，你先给我们定个调，今天最值得关注的核心线索是什么？
谢谢冰糖，我看了今天的日报，一个核心判断非常清晰，AI 基础设施投资的真实规模远超市场表面所见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新闻点，而是贯穿今天所有 AI 和科技新闻的主线。从 OpenAI 的十几把数据中心协议，到九大科技公司3万亿美元的表外承诺，再到数据中心碳排放和保险缺位，这些信息拼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，AI 军备竞赛已经从买芯片升级到锁土地、锁电力、锁长期承诺的阶段。我们一个一个来拆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最重磅的这条开始。 OpenAI 与软银旗下 SB Energy 签署了20年 10GW 的俄亥俄州数据中心协议，文迪也还同意为建成数据中心的部分价值提供担保。八话，这个 10GW 是什么概念？为什么说它是迄今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？
19只世纪瓦，也就是1000万千瓦的电力容量。作为对比，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装机容量大约在1到1.5吉瓦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数据中心项目的电力需求相当于7到10个核反应堆的满负荷输出。这已经不是一个数据中心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电力城市的概念。更关键的是， NVIDIA 愿意为部分价值提供担保。这说明芯片供应商也在深度参与基础设施的风险分担，这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，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绑定。
这逻辑很清晰，那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进一步放大了这个规模。 Alphabet、Meta 等九大科技公司的 AI 相关表外承诺约3万亿美元，远超他们报告的6000亿美元资本开支。白话，什么是表外承诺？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重要？
把位承诺简单说，就是公司签了合同，但按会计准则不需要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未来支出义务，比如长期租赁数据中心、签署芯片采购协议，这些在签合同当下不会记为负债，但未来是要真金白银兑现的。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，九大科技公司的表外承诺是报告资本开支的5倍，这意味着你看到的公司财务数字可能只反映了真实义务的一小部分。如果这些承诺需要兑现，未来数年科技公司的现金流和盈利会承受巨大压力，这是理解科技公司真实杠杆的关键意义。
这些非常值得展开，我们稍后会在今日概念环节详细解释表外承诺。现在先看另一条重要的 AI 新闻， Anthropic 澄清了 Code 的文本水印方案采用的是 Google DeepMind 的新 ID Text 方法。白话，这个技术细节对普通用户和法律行业意味着什么？
新机大色的核心思路是通过调整模型生成文本时的措辞概率，在文本中嵌入一个人类难以察觉但机器可以检测的指纹，这样一段文本是不是 AI 生成的理论上可以被验证。Anthropic 这么做是为了符合欧洲 AI 透明度规则，这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， AI 内容可追溯性正从自愿实践变成合规要求。对法律行业来说，这意味着依赖 AI 生成文本的领域需要适应可追溯性要求，比如合同审查、法律文书起草，未来可能都需要能证明文本来源和生成过程。
说到法律和监管，今天还有一条来自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的警告，说生成式 AI 被用于大规模制造深度伪造网站和名人投资背书，诈骗激增。白话，这个风险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有多严重？
所显严重， AI 降低了制造可信欺诈内容的成本，这是本质变化。以前伪造一个名人推荐可能需要专业的视频剪辑团队，现在生成式 AI 几秒钟就能做出来。埃斯的警告说明，监管机构已经将 AI 欺诈列用重点风险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，最直接的教训是，看到任何名人推荐类信息，尤其是涉及投资、加密货币、外汇交易的，都要默认它是诈骗，知道有独立渠道验证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 AI 时代的基本生存技能。
说到 AI 能力的下沉，阿里巴巴前天发布了笔记本可运行的 QuAN 3.8 27字节开源模型，17机字节 Apache 2许可，具备长上下文、工具调用、视觉能力和代码生成能力。白话，这个发布的意义在哪里？
17机字节的模型就能具备多模态能力，这意味着高质量 AI 能力正在从云端下沉到个人设备。以前你需要调用 API 才能用上大模型，现在一台普通笔记本就能本地运行，这对数据隐私敏感的场景特别有意义，比如法律文件处理、医疗记录分析，数据不用离开本地。同时，阿里巴巴开放最强天网模型权重，与 Meta 在开源 AI 领域的竞争明显升级，开源生态的格局正在从一家独大走向多强并立，这对开发者来说是好事。
接下来是一条需要谨慎对待的消息。据金融时报报道， OpenAI 上月底解散了其预备队团队，这个团队负责评估模型严重风险。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回应称，近期高管离职潮没那么反常。白话，这条消息的可信度如何？
这些消息目前是单一来源，来自金融时报的转引，还没有得到 OpenAI 官方的一手确认，所以我们要标注待确认。但即使如此，它引发的讨论值得关注。模型安全评估职能如果被解散，会影响外界对 OpenAI 风险治理的信心。布罗克曼的回应是，没那么反常，这是一种淡化处理。在 AI 安全成为全球焦点的当下，这类消息的传播本身就说明市场对 AI 公司的风险治理高度敏感。我们后续会持续跟踪。
好，我们转向科技板块。今天有一条来自切罗基族的新闻，美国最大原住民部落宣布禁止在其土地上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，64%的居民反对。白话，这个事件为什么值得关注？
这种明白数据中心扩张遭遇的不只是技术和资金瓶颈，还有社区和环保阻力。切罗基族的决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土地、电力和社区同意正在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稀缺资源。金融时报的另一篇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。美国60个最大规划中，数据中心若全部建成，每年可能排放 1.015 亿吨二氧化碳，相当于27座燃煤电厂的年度排放。AI 的扩张不是没有代价的，这个代价正在被量化、被争论、被抵制。
还有一个金融风险点，金融时报报道 Meta 和 BlackRock 的140亿美元 El Paso 数据中心项目未投保全损险。白话，这个未投保全损险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如果这个数据中心因火灾、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完全损毁， Meta 和 BlackRock 将自行承担全部损失，而不是由保险公司赔付。为什么没投保？因为保险公司认为风险太高，保费太贵，不愿意承保。这暴露了一个系统性问题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存在巨大的未投保风险敞口，而贷款方面连得信用风险可能被系统性低估。换句话说， AI 基础设施的金融风险可能比市场定价所反映的要大得多。
这点很尖锐。我们再看金融板块，今天美国股指期货基本持平，但科技股因 Anthropic 营收激增消息上涨，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4倍，同时14恐慌指数跌至2026年低点。白话，这两个信号放在一起怎么解读？
先说 Anthropic 的营收增长，14倍确实亮眼，但要注意这个数字来自 CNBC 的 Jim Cramer 市场观察栏目，未在 Anthropic 官方渠道确认，我们要标注来源层级。更重要的是，高增长伴随高投入， AI 公司的营收增长不等于盈利可持续。再看14跌至低点，策略是警告不要过于舒适。低波动率往往出现在市场转折点之前而非之后，市场可能在定价完美、 AI 增长、美联储按兵不动、地缘风险可控，但现实往往不会这么顺利。
说到地缘风险，今天国际板块有一条重磅消息，美伊60天谅解备忘录到期未续，伊朗称已失去所有相关性，特朗普威胁轰炸阿曼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降至新低，油价上涨。白话，这条消息的传导链条是怎样的？
霍努斯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，大约承载全球1/3的海运原油贸易，航运量降至新低意味着供应中断的风险在上升，油价上涨是直接反应，如果局势继续升级，油价可能进一步上行，这会扰动全球通胀预期，
进而影响各国央行的利率决策。这是一条从地缘政治到能源价格再到宏观金融的完整传导链。对理解市场的人来说，这条链值得反复琢磨。
还有一条国际新闻，特朗普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，称与朝鲜领导人关系良好，但美韩军方警告朝鲜正从乌克兰战争学习新战术。白话，这个信号你怎么看？
这是一个安全承诺松动的信号。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和联合演习是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，大幅削减军演会改变地区安全预期。军方警告朝鲜在学习新战术，说明威胁评估并没有因为外交表态而降低。这种政治表态与军事评估脱节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。韩国和日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防务责任，这会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长期走向。
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概念环节。今天要解释的概念是表外承诺。白花，请您用最清晰的方式给听众讲明白这个概念以及它为什么值得理解。
有限劳承诺，一句话定义，公司签了合同，但会计准则不需要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未来支出义务，比如长期租赁协议或芯片采购承诺。为什么值得理解？因为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，九大科技公司的 AI 表外承诺约3万亿美元，是他们报告资本开支的5倍。这意味着你看到的公司财务数字可能只反映了真实义务的一小部分。理解表外承诺是看懂科技公司真实杠杆的关键一步。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，找一家你感兴趣的科技公司，在它的财报或新闻中搜索 off balance sheet 或表外关键词，看看它披露了哪些租赁或采购承诺，记录下数字，下周对比另一家公司。这个练习帮你建立表面数字为大温真实义务的对比感。
这个练习很实用。接下来是今日动作环节，日报建议了3个动作，白花你帮我们梳理一下。
第一动作，建立一张 AI 基础设施关键数字术语卡片，记录今天学到的3个数字。 OpenAI 的10GW数据中心协议，九大科技公司3万亿美元表外承诺，60个数据中心年排放 1.015 亿吨二氧化碳。这些数字是理解 AI 军备竞赛规模的基础坐标。第二个动作，打开14恐慌指数的走势图，看一眼它当前的位置和过去一年的波动区间。14是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核心指标，今天它跌至2026年低点。理解低波动率不等于安全，是建立风险意识的第一步。第三个动作，搜索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的近期新闻，记录今天的油价水平和美伊局势的关键时点。中东局势是影响全球能源价格的最大变量之一，建立这个事件的跟踪习惯，有助于理解国际事件如何传导到金融市场。
好，那继续关注清单里有哪些项目。
6个方向。第一， OpenAI 的17只宝俄亥俄数据中心项目后续进展，特别是 NVIDIA 担保的具体结构和风险分担方式。第二，九大科技公司表外承诺的后续披露，特别是 Alphabet 和 Meta 的季度财报中是否提及相关义务。第三， Meta 在加州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诉讼进展，判决可能重塑社交媒体行业规则。第四，美伊局势是否出现新的外交突破或军事升级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的变化。第五，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前的经济数据，特别是通胀和就业数据，是否支持按兵不动的判断。第六，阿里巴巴 Qun 开源模型与 Meta 开源模型的竞争进展，以及开源 AI 生态的格局变化。
最后，日报也列出了忽略噪音清单。白话，哪些内容是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关注的？
部位，第一， AI 股票近日涨跌类短线报道，单日涨跌受情绪驱动，不构成趋势判断依据。第二，个人理财问答类内容，比如我该不该做黄色转换，这些是特定情境下的个性化问题，对建立通用金融框架帮助有限。第三，消费电子产品评测和促销信息与 AI 金融法律和国际的核心关注点无关。第四，名人八卦和娱乐新闻信息价值低。第五， 未经证实的 AI 模型能力排行类讨论。模型能力需要基准测试和实际应用验证。社区讨论仅供参考。
好的，今天的日报解读就到这里。最后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，再见。